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七欢迎广播电台，这节目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点到七点的世界忽然一天，我是 DJ Sammy。好的，今天又到礼拜五的时间了，又到我们的单元竹市大吉 ongoing。那每一次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新竹市最年轻的大家长，我们高鸿安高市长率领我们新竹市政府的同仁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大家关心的大小事情了哈。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特别来宾，除了我们市长之外，还有我们新竹自治政府劳工处处长林玉智林处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相关的话题哈。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市长跟我们听众们打个招呼。
Sammy 哥好，还有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们劳工处处长林玉智林处长。
Sammy 哥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哦，很欢迎今天两位到节目当中来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两位，我们谈的主题呢，就是我们新竹市政府对于青年朋友们的青年政策咯。那青年节呢又刚过去哈，很多人都说我们新竹县市是年轻的县市，尤其我们新竹市哇，很多数字都再再显示出这样的特色。那但是我们新竹市到底有多年轻的市长，对不对？
对啊， Sammy 哥好，其实我们呢在新竹市哦，人家都说我们新竹市是一个最年轻的城市、
哦、
那到底有多年轻呢？其实我们新竹市的平均年龄呢是40岁、
哦、
所以很明显的 Sammy 哥已经超过了
跟我不远
平均年龄对，那新竹市平均年龄40岁呢，其实目前在全台湾应该是排名第二名的城市。
哦，第二。
对、嗯，那我们其实，在新竹市呢，我们的总人口数大家都知道，大概是456000多人。
嗯，
那其中呢，在16到40岁涉及在新竹市的青年朋友呢，就有大概到143000多人。
哦，
对，所以比例上来说呢，也占了我们新竹市人口数的31%。
哇，很高哎、欸。
对，那讲到年轻，大家还有想到小朋友很多。
嗯，
所以我们其实0到14岁的人口比例呢，嗯、也将近有达到16%。这个数字是全台湾最高的城市。
全台湾。
对，所以如果人家要讲说小朋友最多、密度最高的城市是在哪边、哦，或者人口数比例最高的城市、嗯，可能我们新竹市真的是榜上有名。
哇，
对，
真的，
所以 Sammy 哥知道我们刚刚过的儿童游疫节，我们突破了30万人次啊，
哦、
短短4天。
是。
对、哦，所以新竹市是一个年轻的城市。那当然啦，就是Sammy 哥也知道，我们在新竹市呢有很多的一些局处首长也开始渐渐的年轻化。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个我们的劳工处林玉智处长呢、哦，他就是我们目前新竹市政府最年轻的处长啦。
哦，我们新竹市的政府目前最年轻的局处长林玉智、
林
处
长、
林处长，
啊、对对，处长这个新官上任，对不对？我知道之前你都是在中央啊，做幕僚啊，哈，谈谈到新竹来的想法好不好？感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因为市长其实找我来这边，然后一开始其实跟我聊了蛮多的啦、嗯。那我们有在探讨一些相关的一个青年政策的一些相关的想法。
嗯，
那市长其实那时候就问我说：“哎、欸，你知道劳工处里面有青年科吗？”
嗯，
我说：“嗯，大概清楚，因为之前比较常在中央部会，然后去了解一下各县市的一些相关的青年业务的组成。”
嗯，
那我也跟市长说，其实各依据目前来看的话，全国在青年专责单位的设立上，大概有真的有青年专责单位的一个独立的，差不多大概9到10个。
嗯，
那除了目前的6都以外，6都目前除了台中市政府，它的专责单位。我们以青年事委员会来说，它是在台中市政府研考会里面。
嗯，
那台南市政府也在研考会以外，哎、嗯，以内的话，大概其他6都差不多有4个，像台北市青年局也应该在6月要开始挂牌上任的。
嗯，
对，那。对于其他的县市来讲的话，可能在每一个县市的青年相关专职单位都在不同的局处。
嗯，
那他就稍微跟我聊聊看，大概在譬如说像我们是在劳工处底下，
嗯，
所以其实蛮多人好奇说，哎、欸，为什么是劳工处来处理青年业务？因为、嗯、在我们地方的话是在归在劳工处。
嗯，
可像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以基隆来讲，哎、欸，基隆的青年科他们是在产发处底下，
哦、产发处。
对，所以像、
哦、又不一样。
对，像基隆它没有劳工处。
嗯，
基隆的劳工的业务是在哪里？是在他们的社会处。
嗯，
所以其实对于来讲的话，就是每个县市的组成不同、哦，所以会导致可能会让他的一个青年的发展业务来讲，会有一些相关不同样的一个区块。
嗯，
对。那所以其实非常感谢市长请我来这边，然后也去落实，可能去执行我之前在推动一些相关的青年业务上的一些想法。
嗯，
那把之前在不管是在幕僚世代，或者是在立法院做一些比较偏质询的层面的一些东西，可以有办法、
嗯。
法去落实再去一个实现、
嗯、
我觉得可能是在未来在新竹市政府这里要去执行跟去推动的一些、
嗯、
可能比较大的一个责任吧、嗯、应该是这么说對
是 好，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呢其实请到市长跟这个处长来，我们主要是谈青年政策。那大家会觉得说，青年政策会找劳工处处长。好，刚刚处长这样一说明，大家清楚了解了，哦，原来这么一回事啊。那讲到我们的青年政策了，329的青年节的时候，之前我们市府也举办过这个329青年政策记者会，当中呢其实市长也推出了很多的政策。那回想去年呢，当时我们去年市长当时在记者会当中就推出了市府挺青年，青年赢未来，这个青年政策的宣言记者会，
也是在329，
对，同样一天。
市长只是我们每年329都要办，
都要办，是不是？哦，好，那今年其实也就是有延续嘛，哈，那是不是也请市长跟我们谈一下今年的这个记者会当中一些状况？
是，今年的记者会一样哦，就是我也在329当天，亲自为所有的青年朋友做简报。那简报里面的内容包含我们几大的青年政策，那当然如果以费别来说的话，就是包含了友善青年、创意青年还有国际青年三个大的方向。
是，
那我们在讲说青年，因为刚刚Sammy 哥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我有讲到青年的定义到底是几岁到几岁，来考你一下记忆力。
时光倒流，16到40岁，
没错 ，bingo。所以16到40岁，
好恐怖，
哦，
我的节目。
哎，是你的节目哎。对，16到40岁的话，其实 Sammy 哥可以发现哦，其实我们在青年朋友的在地方政府青年朋友的定义上，其实它横跨了什么？横跨了还在就学的青年，还有可能进到职场在社会工作的青年，我们简称他们叫学青社青。那其实我们在就是在规划青年政策的时候，其实大致可以分成说，哎，有一些政策可能是针对在学校的青年，他可能青年朋友他们可能会需要用到的。
是，
举例来说呢，在我们今年推出的新的政策，就是我们在学生社团青年的学生社团补助。那这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因为青少年还有很多青少年的青年团体啊，
对，
其实他们常常会有社团活动。我不知道 Sammy 哥有没有那个经验，就是以前像我们自己啊，在大学啊，在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办一个社团活动，我们要去后门的小吃街募款。然后呢，可能这个小吃街老板就会收到一张感谢的小卡，然后他会贴在他的那个餐厅的门口，说，哎，我有支持学生社团的活动，一笔一笔的来，然后呢希望说能够让自己的社团可以在办活动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充裕。
那真是一个青涩的时代。
是，所以呢，我们在像我们这时候就会讲说什么，哎，后门那个牛肉面有帮我们赞助2000块，类似像这样。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呢，市政府其实也会是大家很好的社团补助的一个申请的对象。
OK，
那我们就是说希望说可以透过公部门的这些资源来降低大家办社团啊，或者是进行一些多元发展课程跟活动的这个负担。
是，
那我们补助经费呢，每一个案子最多可以补助到20000元。可能大概相当于10个牛肉面小老板。
有。
然后呢，补助经费总体可以高达150万。所以呢，我们在当天329当天，我们也邀请了各个学校，包含高中职，还有包含大学的社团，那就是邀请他们能够来，然后了解到这个政策。那再来啦，就是你要办活动你一定需要什么场地嘛。
对呀，
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让青年朋友跟青年社团呢，在借用市府公有场地的租金，如果是办理青年的活动的话呢，我们会有单一的一站式的窗口。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优惠减免这个租金的场地的租金。让大家办活动不仅呢可以申请到市政府的补助，同时呢场地的租借呢也会相对来讲有许多的一些优惠。那我们也鼓励说我们的青年朋友呢可以投入到社区的规划。所以像我们有一些像社区的营造啦，或者是有一些我们的减碳社区的这些计划，如果说我们有青年朋友来提案的计划，我们会帮他做加分。那也会增加他的补助经费。补助最高可以到50万元。
哇，50万、欸、
所以未来可能会有青年朋友呢，他可以身兼所谓的社区规划师。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因为过去可能在社区的营造或社区的服务上比较多是可能 Sammy 哥知道像里长啦，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啦，那可能大部分会比较是属于这种就是，可能他工作有成退休然后回馈社区的这样的一个长辈型的角色。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引入更多青年的创意，因为我们相信如果青年的加入应该可以让整个社区的这个发展更加的多元。所以我们特别也在青年的这个社区规划师的部分有增加了这样子的一个补助。那再来是呢，我们的青年事务委员会在去 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青年事务委员会呢已经改制了，
嗯，
我们从原本只有九名的青年代表，增加一口气增加到25名的青年代表。所以呢，我们的青年事务委员们呢，其实在这个跨县市交流的部分，我们也增加了许多的机会。
嗯，
那包含说呢，我们携手新竹县政府跟苗栗县政府呢，我们有跨县市区域青年的交流平台。
是。
那只要是在我们的这个青年事务委员会里面的青年代表呢，他会定期的跟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城市来进行交流，有点宛如是我们的城市的小小青年城市外交大使。
哦。
对，去年在办这个青年事务委员会的这个青年委员甄选的时候，我们的信件真的是如雪花般飞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大概有700多位报名，
大家都想参与这个在这当中了，
就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蛮惊讶的，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会认为说，像刚刚讲16到40岁正是拼学业冲经济的好时光，那可是没有想到说，其实当我们开放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其实意外的有很多的青年朋友在新竹市，他们很愿意来加入到公共的服务，所以呢，当然他们愿意参与公共服务也需要相对应的得到一些经验值，他们也需要有所提升，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培力的课程啦，外县市的交流啦，我们其实都在去年到今年我们持续的在办理很多的课程，今年也会再继续增加，
还会继续再增加，
会继续增加，所以很可惜 Sammy 哥没有办法参加青年事务委员这个青年代表的选拔。对，
是啊，我也很想
但是 Sammy 哥可以来当我们的讲师啦，
顾问啦，顾问啦，
顾问讲师都可以
这个能够回馈我们的乡里当然是我们的荣幸啦，好，刚刚市长跟我们提到了哈，那在今年的这个青年政策上面也提出了友善青年、创意青年还有国际青年这三项新的青年政策了哈。好，那么当中呢，我相信还有一些部分可能听众们还想要做进一步了解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聊下去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6.7环宇广播电台，今天节目呢是世界忽然一天，我是 DJ Sammy。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为听众朋友们进行单元就是诸事大吉 ongoing。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我们新竹市最年轻的大家长高环高市长，还有我们新竹市政府最年轻的处长劳工处处长林玉志林处长，两位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谈的是青年政策。讲到青年政策啊，我这边手上资料，根据去年12月底啊 ，ET Today 的民调云有做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啊，说我们这个市府在扩大青年参与这项政策当中啊，获得高达将近66%以上市民朋友的肯定跟支持哈。那相信这个我们新竹市政府未来应该也会持续在增加它的广度跟它的深度啊，来结合这个跨县市的区域整合平台。刚刚市长其实有多多少少也谈到部分这个内容哈。那不过从这个当中，从这个数字来看的话，的确是非常令人振奋的，而且也代表说这个青年他们是积极非常乐意参与这个公共事务的哈。那在这边呢，我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新竹市政府的劳工处林玉志林处长啊，您在这个其实青年的这个事务单位当中哈，其实有参与很多相关的业务哈，是不是在这边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青年事务委员会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不对？
是啊，其实市长上任之后去调整青年事务委员会的运作还有它的组成，所以像刚刚所市长讲的，我们大概这一次青年的组成大概占了70%以上的比例，那老实说我们也赋予一个青年事务委员会，它不能是一个橡皮图章，我们要赋予它一些功能跟一些角色，所以在去年中应该在遴选的时候评选我们第三届的委员，我们去将整个青年事务委员会不只是组成比例的调整，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让这些青年事务委员会去做分组，对，所以我们大概分了5组，那每一组呢，其实他们都会开工作会议，由各自负责的这一些相关的局处，他们来召开工作会议。那我记得在我1月25号上任之后，
是
其实有蛮多的局处在反映说，哦，当这样去年乱了一年，他们觉得有些问题，然后也希望去讨论一些未来该怎么去做一个调整的部分。所以我们后来有去做一个调整，也让委员们有提案的权利。然后提案你也要跟譬如说跟市议会或者跟立法院一样，你要有一些委员的联署，因为你要去说服委员们来认同你的提案，所以我们也去做了这样一个调整。那最近的这一次的再来第一次的大会，在今年第一次大会在4月底召开，那我们在相关的一个调整上，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调整，是因为我们也都会参考其他县市的经验，对，譬如说去参考一下，哎，桃园的经验 或是台中的经验、嗯、所以像刚刚市长讲的，我们不只有所谓的竹竹苗跨县市的一个交流、嗯、因为竹竹苗跨县市的一个平台跟交流去带动了青年事务委员、嗯、他到这三个县市去了解、嗯、那也因为这样，我像我们去年我们到了桃园市政府的青年事务局、嗯、我们去看了他的青创基地、
哦、
我们也到了台中市政府去了解一下他们的青创基地、
嗯、
其实两边的青创基地组成不一样，
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
哦、
像台中他比较特别、欸、台中有两个青创基地，他们叫摘星计划、
哦、
他们分别在他们的审计新村跟光复新村、
哦、
他们是一个聚落形态的青创基地、
嗯嗯嗯嗯嗯、
可像桃园就不太一样，桃园是一个基地型、
哦、
他们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譬如说他们安东基地、嗯、譬如说有新民青创基地、
哦、
对，那像我们上次带他们去桃园新民青创基地看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带动一些市府相关局处，他们去了解一下其他县市政府怎么做。
对对，
譬如说他们把他们一个旧市场、
哎、
他们改建、
嗯、
一楼还是一样传统市场、
嗯、
那五楼六楼他们变成他们自己的青创基地、
嗯、
所以我们去看了很多的地方，那去了解一下到底哪一个东西适合我们的、嗯、像我刚刚讲的台中的审计新村的青创基地，他们比较有点像是假使我们的、新竹市的那个植物宿舍群盖好之后、
嗯、
它是一整片的一个基地、
嗯、
他们把它变成是一个类似的青创基地做一个执行。
嗯，
所以像刚刚市长说的，我们会多去外面去了解一下，所以竹竹苗我们就有一个新竹、
欸、
新竹县苗县、嗯、还有我们新竹市、
嗯、
我们去看了桃园，我们去看了台中、
嗯、
像我们今年我们又规划了去所谓的基隆还有彰化、
哦、
可是其实我们去每一个青创基地，当时这个在青年政策推动的时候都有他的想看的地方、
哦、
以桃园来讲，桃园是全台第一个青年专责单位，就青年局、
嗯嗯、
台中的部分很特别，台中它是在研考会底下的青年事务委员会，
青年事务委员会，
对、哦、但是他们的青年股在劳工局底下，
劳工局，
对，所以他的情况跟我们比较像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去做一些不同局处的一个串接、
对对对对对。
那像我们去基隆，为什么要去基隆看？就像刚刚跟森明哥讲的，因为基隆的青年科青年事委员会，他在他们的产发处底下、所以我们去到那边，今年希望可以去了解的是，在青年事委员或青年科设在产发处底下、
嗯、
他们的运作模式跟我们设在劳工处底下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性、
嗯、
跟可以学习的地方、
嗯、
那像我们去彰化，彰化它是应该是说除了六都以外的第一个青年发展处，我们也去看看独立一个青年发展处他们的运作模式是什么、
嗯、
所以其实我们到每一个县市，老实说我们都会去了解那个县市的一个特殊性跟一个独特性、
嗯、
然后进而去带进来我们、新竹市这边在做相关青年政策的一个规划跟方向。所以像我们今年提出的所谓的创意青年这个政策里面、
嗯嗯、
有包含提到了两个青创基地，
是
老实说我们那时候就有去稍微去参考一下桃园市政府他们在设置这个青创基地的一些相关的构想跟看法。
哦，
对，
了解。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哈，这各地区的县市政府对于这一部分的这个创意好像都有不同的它的一个规制跟编制哈，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每个县市政府它对于青年业务的规划方向也不尽相同啦、
嗯嗯、
所以我们这样去看，就像刚刚市长问的，哎，我们在地方政府的青年认定是16到40岁、
嗯、对，
可在中央部会的认定是18到35岁、
okay、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学青跟社青的落差对，那因为之前可能在中央待过、在立法院待过幕僚、
是
你也会知道说、我们在中央看到的层面可能还会比较广、
嗯、
但是到地方你会知道它执行上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境、这个也是这一次在遇到困境之后跟市长在讨论一些问题跟状况、
嗯、
我们这一次才会像前阵子在做一些相关的组织调整的部分有去做一些相关的调配、
嗯、
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在地方遇到的是16岁、
嗯、
可是16岁他在教育处，因为高中职以下归教育处
对,、嗯、
对，可是在学青里面，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地方政府在大学这一端他是在教育部、
嗯、
对，可是对劳工处来讲，像我们在青年发展科，我们在这一块可能就会有点点断接、
嗯、哼，
那当出了社会的社青可能它又不同的层面、
哦、
所以市长那时候就有在思考，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盘点、
嗯、
然后让青年事务的这个区块可以更全面掌握在、我们相关的一些相关的青年专责单位身上、
嗯、
这个部分我们都有陆陆续在做一个调整跟规划、
我听处长这样一说明解释之后，我真深深发现到说、啊、这个游戏规则定定其实也是蛮麻烦的、哦、
对,、啊、
对，你必须要通盘整理之后你才能够理出个头绪，才能够从正确角度去执行这件事情、哦、
对啊，
不容易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创意青年啦、啊、刚刚市长也提到国际青年这个部分啦、啊、对不对？市长可以跟我们来说明一下国际青年你的想法呢？
嗯，其实我们在国际的部分呢、啊，在新竹市其实是一个本身就还蛮国际化的城市。
对，
那我们在像比如说在刚刚提到有青年创业嘛、
嗯、
那我们在去年12月的时候，我也带着市府的官员 员大家一起到了这个我们的 Silicon Valley 矽谷。
有，
那当时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矽谷是一个我们在讲新创的时候必须要、必须要大家都会提到矽谷的这个创业经验、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拜会了 Plug and Play， 就是全球最大的这个新创辅导的媒合的平台、那我们当时呢其实也大概介绍了一下新竹市的一个新创的一个状况、那同时呢他们后来也回访了我们新竹市政府、所以呢达成了一些初步的一些合作上的共识、希望说未来如果我们新竹市的新创产业呢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透过这个 Plug and Play 这样子一个平台还有经验、去辅导他们如何能够成立、就包含说他们新创自己的一个商品或者技术、他怎么样可以把他的商业模式透过这些辅导的经验可以更加的具体或者是更加的具有他的商机、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在做新创的辅导的时候，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怎么样做一些 pitch、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把我的这个企业新创企业的一个亮点、或者是赚钱的商业模式、能够很快速的告诉人家，并且能够说服你的潜在投资者愿意来投资你的商品或者是你的公司、所以像这一些都是过去可能在国际上有蛮多的，像是我们的新创挑战赛啦、或者是一些媒合平台的机会、所以我们这一次也跟这个 Plug and Play 有在谈、那也许未来我们就会透过像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交流互动、然后让我们的这些创业的青年有更多国际上的能见度、并且是能够去吸收到这些国际的这种新创它如何去成长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在国际青年的部分也在创业的部分有在加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同时呢当然也包含说我们在国际课程的部分，
是
其实我们在包含像是建工高中，我们过去在去年的时候也在签订一些相关的一些计划、那包含说我们有这个跟加州的峡谷大学、我们有签订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学生的课程、就是他在高中就可以来进行一些相关的线上先修，还有就是包含说我们是有一个姐妹市叫美国的 Cupertino 市、很有趣，就是 Cupertino 市它本身呢它是Apple 的总部、所以呢其实我们新竹市刚好也算是台积电 TSMC 的发源地、所以呢其实刚好这个姐妹市
的
签订从1998年在缔结这个姐妹市、蛮神奇的，就是刚好就是一个我们讲说在某一些企业的这个部分刚好都是在总部的设置、那所以呢在 Cupertino 这边呢，我们其实像今年我们也有继续办理这个我们的学生交换学生的互访活动、我们都会有所谓的比如说像今年四月姐妹市的学生来到我们新竹市，那我们十月的时候我们新竹市的同学也会出访到美国去、所以就是透过这些国际的机会让我们的青年朋友在新竹市可以有更多跟国际接轨的这样子一个机会、那当然也是同样的就是希望这些青年朋友也会担任我们的小小的城市外交大使啊、好让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新竹市的这些、很优秀的青年朋友，那并且呢从这边去拓展我们的城市外交。
OK好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市长还有我们处长谈到的话题就是青年政策了啊。那今年的这个青年政策记者会当中，市长也提出了这个三项新的青年政策，友善青年、创意青年还有国际青年啊。那刚刚分别从处长跟市长都有做了非常深入的介绍，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其实如果长期有在听我们单元听众们都知道，市长尤其对于跟国际接轨这件事情啊，他是非常重视的啊，所以他在跟外地在做交流的时候呢都尽量把别人的优点带回来跟外面的这个世界连上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对啊，所以其实在今年政策上、市长也有提出两个新的，譬如说像我们一个 Model APEC 的计划，他应该是就我了解因为大概办了六场吧，全之前过往办了六场，那今年可能在八月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会来新竹这边举办。那就像刚Sammy 哥所讲的，因为对于一些其他的城市来讲，像刚刚市长讲说Cupertino 也是一个一些科技的城市，那像 Model APEC 这一次我们也预计可以来新竹这边来办理，那也让所谓的新竹这些青年朋友们他们借由参加这一种所谓的国际会议的一个形式、的一个模拟国际会的一个形式，进而去接触到国际事务。那除此之外，我们在今年市长这边也非常的支持我们去办理一个所谓的青年国际交流的一个计划。那因为刚好 APEC 它目前的一个秘书处就设置在新加坡，所以其实我们今年的国际交流计划我们目前也预计想要带这些青年朋友借由参加 Model APEC 结束之后，我们再到新加坡 实地去走访，实地去了解相关会议的一个举行的一个情况，甚至是说有机会跟他们那边的青年朋友做一些互动来交流，带动大家其实新竹市的一个青年朋友的一些相关的国际观，也尽可能利用市府的相关的资源带青年朋友去接轨国际，对这个部分我们都陆陆续续来去推动。
好啊，好，从这个两位的说明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说，我们市长还有我们市政府在对于青年政策如果执行起来，我相信对我们这个地方，对我们的青年朋友们来讲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了。 好的，时序已经快要进入到五月份了其实最近有很多的活动哇，待会我们要请市长花一点时间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哦。这里是 FM96.7 欢迎广播电台世界忽然一天，我是 DJ Sammy， 今天为大家进行单元就是竹市大吉 Ongoing。 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特别来宾就是我们新竹市的大家长高宏安高市长，还有我们新竹市政府劳工处处长林玉志林处长，我们今天谈的是青年政策。好，那其实刚刚两位呢也跟大家说明了很多我们今年的这个青年政策记者会当中其实市长做一些很多的宣示，我想听我们想要做了解的部分大概都说得很清楚了。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很多朋友们关心到说工作啦，还有一个住的问题，对不对？好，那其实住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在关心啊。那市长，那住的方面是不是我们市府有一些这些措施可以让我们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更了解一些呢？
对啊，其实对于新竹市的青年朋友来说，要能够让他们愿意落地生根在新竹市发展，其实要解决很多青年朋友住的问题。
哎，
所以当然，我想在住的部分呢，我们在去年就提出了安居双建的这个计划。那其中呢，社会住宅的部分呢，目前我们新竹市规划的这个三处的社会住宅基地，那也预计会再新增大概有1200户，那目前总计的规划户呢已经提高到3710户了。那除了这个社会住宅的部分呢，当然也还有很多是解决青年朋友租屋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推出了这个新竹好好租，新竹市青年租金加码补贴，一年加码6000元的租金补贴。对，那我们补贴的金额呢是总金额可以达到2400万元。那我们也放宽了说单身族群的租屋补贴呢已经从这个20岁下修到了18岁的限制。所以呢今天如果有听到的市民朋友呢有需求有符合资格的，只要持这个中央的核定函到市府的督发处就可以临柜来申请，减轻自己这个在求学啊就业阶段的居住负担。
太好了。好，我想这个市府所推出的这个政策对很多的青年朋友们来讲应该是帮助很大了，减轻很大的负担了。好啊，那市长其实五月份也有很多的活动，对不对？也趁这个机会给我们来说明介绍一下好不好，让我们大家可以参与。
接下来的五月呢，我们新竹市政府即将举办新竹市第一届的漫人祭，漫画的漫。对，那我们的漫人祭呢也就是我们新竹的国际动漫节哦。那我们即将是在5月25号到26号的周末在新竹市立体育馆热闹登场啦。所以欢迎市民朋友还有对动画漫画有兴趣的全国大小朋友们共同来新竹市一起来参加我们初夏的动漫庆典哦。
这可是第一届呢齁。
是第一届，而且是我们新竹市议会强力支持。对，大家通常讲到动漫季的话，大家都会想要问市长要办什么，
是
不告诉你，对，到时候就知道了。对，
卖个小关子。
对，那除了我们的动漫季活动以外呢，刚刚也有提到我们的这个青年政策里面，我们也特别呢推出了青年争取活动。好，希望说我们的各界呢可以来帮我们新竹市的青年朋友的这个形象歌曲，可以来提供你最专业或者最有创意的这个争取的这个参赛的奖项呢，非常的高。我们的那个青年为例的美学净土活动加上争取活动呢，两项竞赛总奖金可以高达60万元。
哦，好高哦。
对，所以欢迎所有青年朋友呢可以实现你们的创造力，尽情的发挥，然后呢能够来投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两项的竞赛。
对，还有我们今年其实也办了第一次的电竞比赛，那预计目前办理的时间应该会在暑假的期间。对，那相关的活动资讯出来之后，我们到时候会一并把相关的资讯提供给所有的市民朋友，也青年朋友，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比赛。
好，这样听起来我们的活动非常多哈。好，那我们讲时序已经进入到接近到五月了哈，我也有很多的重要的节日，很多的活动。 尤其是像是五一劳动节、嗯、那市长也是不是趁这个机会跟我们这个劳动朋友们说一些祝福的话呢？
好的，因为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我们劳工朋友的日子、嗯、那劳工朋友呢其实是我们一个新竹城市啊进步很重要的动力、嗯、所以呢每一位劳工朋友在社会上的大大小小的角落，在每一个职场都在努力付出着、嗯、那我们希望说呢，我们的劳工朋友们在这个属于劳工的五一劳动节呢，祝福大家劳动节快乐。
好啊，那今天市长的节目当中呢，滔滔不绝的跟听众朋友们呢、啊，把他的青年政策跟大家、啊、说清楚讲明白，让大家能够做更清楚的了解了哈。那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市长跟我们市政府同仁们对我们青年朋友们是非常重视的了哈。那也谢谢两位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这么棒的分享。那么今天我们单元就这边告个段落，谢谢两位咯，谢谢
谢谢三明哥，
谢谢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再见。